身降世，如来正法月娑婆。
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芒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，在2008年，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。
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、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，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。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，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，没有佛教的存在，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。
2014年，在30000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，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、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。
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，
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，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，而不是泥塑化雕的。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，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。
揭开真相，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，比丘尼的亲身经历，失望、悲伤、痛苦、觉醒，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。揭开真相，自序。我是个出家比丘尼，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第一件事儿，我走进了寺庙。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，我明白因果，一切都是因果感报。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彻底解脱。因果如影随形，所以我要成就解脱，就必须对因果负责。因此，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中所记述的，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。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，整整12年，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、亲身经历、实际参与的纪实。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，我曾失望，也有悲伤难过，有痛苦绝望的我，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，而让我觉醒了。 今特以此明告世人，绝不可轻易相信，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，或某某大法王、某某大活佛、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，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。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、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太多了，见到他们在生活中、在法会上的心态、形象，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，一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，其实都是真真假假，一言难尽。到底谁才是大圣人？从而让我了解到，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、最高无上的解脱法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，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，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。有了这个答案，我觉醒了，站了起来，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，成了今天惭愧的我。12年纪时立柱，惭愧比丘尼释正慧。揭开真相五，掉入以往中。当我从台湾回来不久后，大法王师父开始常常来驻地了。大法王师父来驻地的时候，要不就是做运雕或画画，要不就是开示录音。大法王师父随时要说法的，大部分讲的法基本上都是讲心行，如何修心，如何修行。大法王师父很会讲法，会讲佛教里的任何法义和修持，包括传承等。但大法王师父只有佛教，却没有具体的佛教派别。无论是小乘、大乘、禅宗、净土、密宗等等，所有的宗派，大法王师父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。大法王对我们说，各宗各派都有好处，都好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，符合不同的因缘，生不同的作用。可是大法王师父究竟是哪个派，什么传承啊，令我百思不解。那时我们几乎每天可以见到大法王师父在为大学创作作品，我们随时都跟着大法王师父近距离讲话，请教法义，更深入地见到大法王的点点滴滴。大法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细节非常的普通，完全与常人一般，没有两样，待人接物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特殊之处，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已。后来大法王师父开始创作运雕了，为了运雕作品的诞生，大法王师父每天都用钢刀、挖刀、雕刀、钻刀、勾刀工作，还用各种铁器等等，大小不一，非常的劳累。尤其大法王师父经常在艳阳下劳动，挥汗如雨，而且搞得全身脏得一塌糊涂，经常连头发上都是漆、胶、颜色。但是大法王师父根本就毫不在乎。说真的，如果像这样子走在街头上，肯定被当成了最脏的流浪汉。大法王师父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很早就起来为大学画画。工作是没有时间性的，但一般下午就开始做运雕的工作， 几乎从下午就开始工作到晚上12点钟，常常晚上才吃午餐，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1、2点，往往一站就是8、9个小时、10几个小时。就连我们随侍在侧送茶水的弟子们也大呼受不了，脚就像是要断掉了。想当然耳，直接劳动的大法王师父就更辛苦了。大法王师父常常边工作还边给我们讲龙门阵，但是当工作时间一久，连大法王师父也站不住了，常常踉踉跄跄地走，累得气喘吁吁，说话都困难。我有点纳闷，大法王师父怎么表现得跟凡人一样如此的普通，尤其是我们普通比丘尼都能提得起一桶水，而大法王师父连大半桶水都提拿不起来，这实在很离谱。难道大法王师父失去功力了吗？尽管大法王师父看起来没有什么道行，就是常人的言语和行为，但道德智慧确实清纯得很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已经拜师了还得尊师重道，毕竟这是基本人伦道德。看了大法王师父的凡夫状况，我心想，难道大法王真的没有佛法吗？但是想不通的是，无论国际上来的什么法王尊者，对大法王师父都是五体投地，所求教任何问题，大法王师父都如愿答复，十分圆满，百问百答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可敌。如果大法王真的没有佛法，为什么佛法经教讲得那么精准？实在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大法王师父经常对我们说，
弟子们，其实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没有比你们高，我很惭愧，是个非常普通的人，你们的心里一定要有底，你们跟我学不到什么，护法门也看不起我这个惭愧行人。
虽然大法王师父表现得跟常人无异，但奇怪的是，佛法讲得淋漓尽致，往往开示后令我们当场茅塞顿开，受益匪浅。而且无论你提什么问题，任何经藏法理乃至非经藏的任何疑难问题，大法王师父想都不想，当下就能圆满回答，从来没有遇上回答不了的问题。这种提问的公案，在大法王的法音中随处都还能听到。在过去的法音里，听大法王宣布说，
你们提什么问题我回答不了，我就滚下法台。
十几年前的法音带中就有这几句话，
但是只给你们5年的时间，超过5年，我就再不会这样对待你们了。
参加听闻大法王讲法的人都是这么说，而且这些法音事实还记载在那里，还不止一盘法音说到这种事呢。有一天，大法王师父要我打个电话给某位师兄，但我这个土包子哪里懂得到什么电话礼节，因此大法王师父认为我不懂礼貌，大发雷霆，还把我的电话给摔了。当时我被大法王师父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也吓呆了。在驻地里，这是第一次见到大法王师父如此生气。大法王批评了我之后，就到佛堂去了。我转身回到寮房，泪如雨下，心里想， 还是回到我的寺庙竹云寺当我的住持算了。见了了慧师姐就随口说，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委屈啊。这句话才刚脱口不到五六秒钟，大法王师父已经派人来喊我了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赶紧跑到大法王师父跟前。没想到大法王一开口就说，
你觉得你委屈就不要跟我学了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不是圣者，在我这里你也学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赶快去找高僧吧，回去竹云寺当住持才好呢，时间还不晚，你很尊敬我，我不愿意误了你，否则我太对不起你。我今天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跟着我没有佛法可学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教你的，你早一点离开，也许会遇上真正的大菩萨。
听了这话，我心里非常难过，但是大法王师父怎么会知道？大法王师父所在的佛堂与我们的疗房隔得相当远，大法王师父怎么会知道我的心念？关键是没有语言的心念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我平常把大法王都当凡夫想，大法王肯定一清二楚，这电话事件肯定也是为了教育我所做的视线，是故意的。我上了大法王师父考验的当，顿时我哑口无言，毛骨悚然。哎呀，我真是愚昧，真是造罪呀！当场我难过的说不出话来。大法王师父见我不发一言的傻在一边，慈悲地说，
实在不愿意离开，那就留下吧。
我赶紧顶礼忏悔，但是愚痴的我并没有注意到，在我的意识中，我的不净心念并没有从此彻底改正。虽然当下我感到自己心念的不净，可是我的习气并没有因此彻底断除，依旧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地看待如此伟大的大圣法王师父还不自知，甚至昏到了把师兄姐妹相互的斗争也算在大法王师父的身上。在我们僧团生活，僧尼们相处之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，并不是说出家人都是忍辱修行都会有修养的，完全不是这样，个人有个人的习气，特别是有两位师姐的性格比较粗暴，就像钉子对榔头，随时吵嘴闹架，怨恨很深，相互不让。大法王师父随时苦口婆心教育大家，以大慈悲的心行来开示大家，还录了法音让大家随时听，但是照常没有用。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小，从心底里升起了对大法王师父的不敬之业。我总是认为大法王师父教的不是解脱众生的佛法，如果是解脱众生的佛法，怎么会师姐妹之间相互不让呢？整天对如仇敌，这是修行吗？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不全部换成上乘的道德水平高的弟子呢？就像丹玛宅芒尊者、开初仁波切、洛本仁波切、旷居士等等这批水平高的，反而留下来这些层次低的，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，因此这也造成了我想离开的原因。再加上跟着大法王师父这么久了，根本就没有学到大法，我都很怀疑这样下去怎么成就呢？
这一生就这样完蛋了吗？
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揭开真相》续集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知见，
载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。
今天我为大家讲什么呢？就开始至关重大的成就解脱关键佛法吧。这一次我必须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我对大家讲的法确确实实是不能忽视的重要。重要在哪里呢？这是关联到你们学佛修行是否能受用，能福慧增长，成就解脱，或者堕入三恶道的大事问题。今天讲到的是邪恶见和错误知见。凡是学佛修行的人，只要犯了一条邪恶知见，这个人是不能成就解脱的，而且也不会增进福慧资粮，修成道理境界。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，只要是你想了生脱死，得到成就解脱，就不能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。只要你犯邪恶之见其中一条，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资粮，而且无法成就解脱。但如果犯了以后忏悔了，当下改正，就没有问题了。错误之见的罪略微比邪恶之见轻一些，虽然略轻，有的条款犯一条也会出问题，有的只要犯两三条，同样不得成就，不得受用。这是所有佛教徒必须要执行的一种了生脱死正成就圣果的铁定法规。这法规不是谁编造的，这是因果的规律，是十方诸佛菩萨之菩提共行。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解脱大手印里面必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未免有的人理解错误或讲解偏邪乱说，所以今天我亲自讲示，这是粗略的浅述。邪恶之见大概为，所谓大概为，就是说这里并没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恶之见，但主要依法的已经包括了。只要不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，自然你就成了菩提道上正知正见如法的修行大德。以下每一条款均以认来立标，也就是只要认同同意执行以下条款，就是犯了邪恶之见。第二十一条，任逆行圣量菩提根本师定事。这个根本师是指圣量菩提根本师，有圣量又有菩提心行的大德，且无犯128条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者。我们修他的法作为根本法来修，如我们修他传的法作为本尊，准备终生依修他传的法成就的，这就是根本师。如果根本师所定的事情弟子反着做或者不执行，这是邪恶之见。但是这位根本师已经犯了128条之见，那时无论此师是法王还是尊者大师，都已经构成了邪事根本了。所以他决定的是，你是绝对不可以顺从执行去助恶于邪的。只要继续顺从邪恶错误之见之师，自己无论修任何佛法不得受用。第二十二条，任敬佛敬师不孝父母。
有的人对他自己的师父、对佛菩萨非常的尊敬，但是对父母语言撞击、行为逆反、不孝顺父母，乃至远走不理，这是邪恶之见。第二十三条，认地位身份不认了义。有一些地位相当高，甚至称世界第一二流的大法王、大仁波切、大法师，他们讲的法如果是错误的，而我们不从正确的了义上去识别，不是应对佛法义理去判断是否正确，仅仅因为他是大法王等外表身份地位，就认为他们的讲法是正确的，这是邪恶之见。
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世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，灾至第三世多劫羌佛原法音开示。本节目是由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，专门播出与第三世多劫羌佛有关的法著圣基。感谢恒生大仁波切、木雅炯札大仁波切、攘琼诺桑仁波切、郝小红居士、镇美仁波切、格隆洛珠仁波切、盛会居士、顿公楚巴仁波切、江滨居士、金孜一居士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。本节目从11月1号起，周一至周日，一周七天，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，在 AM 900频道，敬请收听。